这首诗歌《借我赐恩福》啊，我们请云伦帮我们弹一遍好吗？一起来唱来，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唱，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求。诉说他赦罪大能，别人先主要见你去见证，时刻时刻向明灯，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救主听我求，借我赐恩福，使他人得救。白白的来，不要白白施予，爱人要向主爱你。搀扶软弱者，勿要尽心力，终于主子终如意。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救主听我求，借我赐恩福，使他人得救。
这首歌，我想我们马上会想到亚伯拉罕，因为神就跟他说，万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可以想到。可是如果你仔细想，其实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神创造人类以后，他做了一个动作，就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神是要赐福的神。那他怎么赐福呢？他怎么赐福？他是透过他所挑选的人来赐福。他比较少直接就射到这个地球上。那所以这首歌我觉得相当的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歌词哈。 他先提到城市生命崎岖道路，许多人困倦悲伤，这是现况。你有没有碰到你周边的人就在那样的困境，那样的黑暗，那样的难过？他说黑暗满布，快把真光照亮，忧伤者变欢畅。这个可以说是借我赐恩武，他一开始就把你周围的人的现况描述出来，然后什么是真光呢？什么是让忧伤者可以变欢畅呢？他说是我，他说借我，这变成一个祷告。最近在跟立兴基金会的同工在讨论立兴园的意向跟使命，因为最近被邀请加入他们的董事会，那我就记得立兴园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看到原住民的这些女孩子被父亲因为没有钱卖去这个华西街当妓女，他们觉得很可怜，就是所谓在黑暗城市当中，他们看见那个需要，他们就想要帮助他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开始找一些人做一个黑道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去把女孩子偷出来，那黑道就要追杀，偷偷摸摸把那女孩子偷出来，全身是淋病是梅毒的女孩子，是妓女，可是他们是被父亲卖的，有的是用压的，压五年压十年，你的父亲没钱去跟妓女户借钱，那黑道就是负责保障他们会还款。那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是因为那些女孩子一堆问题啊，身体的问题可以带到台大，带到哪里挂号用 antibiotic 是可以治好的，可是他们内心的扭曲，内心的创伤怎么办？所以为了那个我被邀请，那个时候还没有财团，什么都没有，只是几个人看见一个需要，他们就勇敢的就采取行动，他们请我去就是帮忙辅导这些女孩子的心灵世界，能不能让他们扭曲的价值观念可以稍微纠正，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可以被建立，然后好好活下去。他们要去念书，他们要去找工作，有好多事情要做。这个机构神保守，我只能这样讲，神保守，没有被黑道毁灭掉。后来慢慢慢慢，更多的人投入，就是今天的立兴。今天他们做的比当时做的大很大，多很多。我后来因为自己也出国到恒春去，所以就没有继续了。这是我了解的立兴是这样子，所以很清楚的，他们看到台湾有一些女性是因为环境，因为父母的一个不好的决定，他们的一生就是在黑暗痛苦当中，他们为了帮助这些女性有一个更好的将来，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动作，认为他们这样做可能会帮助这些女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对我来讲，意象就是看到一种悲惨的世界，然后看到一个更好的将来的可能，这个就是意象。所以意象不是关于你自己，是关于别人的。那你看到意象以后，你就产生一个想要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让这个悲惨的现在成为一个幸福的将来，那个做什么就变成你的使命，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借我赐恩武一开始就是他看到一个意象，一个悲伤，他也看到将来如果他有真光照亮，他可能变回欢畅，从悲伤到欢畅，他看到这样的情形。记不记得 Martin Luther King 在一次演讲里面 I have a dream， 他你们就看到我看到的美国南部的那种政治人物的那个龌龊，那种对黑人不当作人那样，可他说我也看到有一天我的孩子可以跟白人的孩子一起吃饭一起玩。所以美国黑人的现况跟将来希望他的盼望是怎么样的理想，这个就是他看到一个意象，然后他就开始出来讲话，被抓去坐牢，然后被暗杀，他想要把这个意象变成实际，那个就是使命。 我想问大家，你有意向吗？你有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觉得这样不对，希望可以改善吗？如果有，不管那个或大或小，那个是你的意向，那个会影响你的一生，你就愿意为这个活，为这个死，为这个卖命，那个就是使命。他说他看到城市生命崎岖道路，有很多人困倦悲伤，他看到如果有一天真光能够照亮这个黑暗满布的世界的忧伤者，可以变成欢畅。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的是意向跟使命，使命就是让我能够投入在这样的意向的实践上面。最后他的祷告是荣耀主名，这一切就是为了让神得到荣耀。我们创世纪第一章说，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把光跟暗分开，然后到最后结论都说，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是神创造宇宙的目的，是要进入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可是第三章就说，啊，人类把这个美好破坏了，把这个美好破坏了。你不要讲创世纪第三章了，你在今天在台湾你就知道，很多人把台湾的美好破坏了，对不对？包括政客，包括商人，甚至包括我们。我们怎么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不管别人的安危？包括现在柯P想要处理的事情，还不晓得怎么处理，才是最好的处理。就是这样，你说罪吗？罪到处都是，我们现在台湾到处都是，也许我们自己就参与在里面，也不知道。那个是黑暗痛苦的来源，神不喜欢这样，所以神在整本圣经就是希望把这个问题解决。那如果我们有参与在这一件事情上面，那神的名得到荣耀。这是一个祷告，使他人得救。得救就是从现在的黑暗变成将来的盼望跟喜乐平安，那个就叫得救。得救就是给他 shalom， 给他平安。那怎么做呢？述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你怎么述说呢？生活时刻像明灯，别人要借着你去见证。换句话讲，嘴巴说的没有用的，你要生活说的才有用。人家是借着你才看到耶稣，耶稣看不到嘛，耶稣只是人家讲的故事嘛，对不对？我哪里去看到耶稣？可是被耶稣影响的人就一代一代的活下来到今天。我会站在这边带创世纪带了十年，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叫蓝大碧他的生活。那我觉得虽然在教会有很多很烂的人，可是上帝可能是真的。对我来讲，基督教是很矛盾的一个经验。我爸爸从小就是在教会，他是被那个蓝大碧的爸爸从家族拜拜里面带第一个带来信耶稣。那可是我看到的是，在教会看到的是那种瞧不起穷人，那种污蔑，那种他还是基督徒吗？可是教会那个是多数，哎，包括牧师，包括长老，所以让我觉得很觉得不对啊。那可是上帝就摆一个人叫蓝大碧，那个人的言行让我怀疑，也许上帝是真的，只是教会把他扭曲了，把他搞坏了。你愿意不愿意成为那一个人？不管和平教会都不好，只要和平有你在，就有一个人因为看到你说，虽然和平教会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人让我觉得或许圣经所说的耶稣是真的。这个就叫见证。所以你没有，你可能不是多数，哎，你知道我意思吗？教会不是多数是好人，不是，你可能多数坏人也没有关系，只要有一个啊，那个人是你就够了，你就可能影响一个人或一群人。兰尼斯影响多少我不知道，至少他影响我一个人，这个我知道。我愿意成为今天这样的基督徒是受他影响的，他可能是受谁影响我不晓得，可是最终应该是耶稣基督开始。这个就是耶稣的故事，耶稣基督慈爱的故事。那我们怎么述说？我们借着我们生活的表现来述说。那这个后面是一样的。第三个，白白得来，白白施予。有人说白白得来，白白给予，哈，很特别的。这个就叫做恩典，恩典就是无价。 我要讲物价。这个物价英文叫 priceless， 不是 cheap， cheap 是跳楼大拍卖打折，叫廉价，俗俗啊卖你，也叫做 cheap。priceless 是贵到你买不起，我们叫无价之宝。所以说送你啦，不必买啦，因为你买不起啦。很多教会把无价讲成廉价，这是很遗憾的，因为廉价还是要一点价嘛，只是打折打得很低嘛。举例来说，教会说怎么样可以得救，你来受洗就得救。我们下个月有一个受洗典礼，你只要受洗就得救了，这个是廉价恩典。那受洗不太简单，对不对？你说上课，上课我就上课嘛，我就跪在你前面几秒钟，滴几滴水，哎，得救了。海西跟他摘，那个跟得救没有关系啦，得救不是这样来的啦。如果这样得救，那太便宜了吧？那个太 cheap 嘛。耶稣说肉，那跟从我就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天天跟从我。受洗只是这一句话的一个表征啦。如果你没有这一句话做实底，那个表征没有意义。举例来说，你跟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到和平教会三楼礼拜堂，很美丽，办一个很漂亮的婚礼，大家都觉得这是世纪婚礼，比英国王子还漂亮的，可是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没有彼此相爱，你们没有把爱活到你们结婚以后的生活里面，那个没有意义啊，那个只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靓丽。如果婚姻的幸福是靠一个美丽的婚礼，那就是叫 cheap， 廉价的爱。爱不是这样，那个没有不对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受洗没有不对，婚礼没有不对，可是那个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真的在婚礼的时候所说的，不管健康疾病，不管富有贫穷，不管怎么样，我都挺你，我都在你旁边，我都支持你，你有没有这样去做？那个才是重点，那个才是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那个是无价的。在真的婚姻里面，绝对不能把钱算进去，算进去就完蛋了。最近母亲节有一首歌，不是一首歌，一个电影，我老婆说你要看，我忙着准备今天的创世纪，没有时间看，她强迫我看。我看了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就是在写一个那个应征的故事，就是求职的故事，然后就求职，然后那边就说，哎，这个没有休假，怎么没有休假？哎，上班几点到几点？就是24小时啊 ，7-11 啊，24小时上班，哪里有那种工作？开玩笑。然后问了工作什么，就是你要会去协调，会去处理很多情况，什么讲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就说啊，待遇多少？没有待遇，嗯。我开玩笑，所以所有人都说不可能啊，哪里有那种笨蛋去做这种工作？然后那个人就说有，而且全世界有几乎一半的人在做这个工作，就开玩笑。然后那是什么工作？母亲。然后那边的人就哭了，那个求职的每一个都哭了，就想他们妈妈就是这样。母亲的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cheaply， 就是 priceless 的 love， 知道我意思吗？你买不起的啦，送给你的啦，因为爱你，所以免费给你。免费不是俗啦，你知不？不是便宜啦。哦，可是我们却常常把妈妈当作理所当然，你不觉得吗？英文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对不对？她每天煮三餐，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有时候还会嫌瓜嫌羹，对不对？有时候高兴吃，不高兴就甩了就跑了。母亲是这样，其实全世界的关系我觉得都是这样。圣经所要讲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上最让人感动的是那种无价的爱，你把它用钱算进去，我们就觉得整个都毁掉了，不计代价。 不能用钱衡量的，这个叫 priceless。 既然是这样，它是恩典，所以既然买不起，所以就叫白白的得来，这样懂吗？白白得来不是没有代价，他就要你白白舍去，这样才是公平的，对不对？所以当你在刚才讲的那两节看见别人有困难，你在帮助上，你要记得你是先得到帮助，先得到恩典。你今天只是把你得到的恩典跟人家分享，你没有什么功劳啦，不要在那边觉得了不起，你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一个最大的祝福，神说我要祝福给你，你要让别人得福。我把这个称作祝福的管道，上头是白白的恩典，下面是白白的分享。所以这第三节我很喜欢 这几个字，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施予。然后再来一句就更难了，爱人要像主爱你。耶稣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不难，像我一样就很难。耶稣给他的学生出卖，给他的学生忽略，他一直挺他的学生，可是一直被他的学生伤害。他挺到最后一刻，包括出卖他的彼得，他还是原谅他，他还是给他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这个是主怎么爱我们。他说你要爱别人就像我一样爱你，然后后面搀扶软弱，尽心尽力，忠于主，始终如一。所以我觉得基督教有两个重点，一个对周围苦难中的人，你有耶稣那样的爱去爱他们；对那个爱你的主，你对他是西丁到死的忠心。就这两个，在约瑟的身上我看见这样的一个特点，不管他是当宰相还是当这个囚犯，他就是坚持认为上帝在这里，我不能胡搞乱搞，那种尽忠到底，保护他，也带领他经过很多艰难。后来他真的成为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祝福，因为发生大饥荒，是还好有他。所以你看创世纪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创造了亚当夏娃，就赐福给他们。在一次大洪水把世界毁灭以后，神还是说我要赐福给你们。所以神在整个创世纪是要赐福给人类的，他经由亚伯拉罕，经由雅各，经由以撒，经由约瑟来赐福全世界的人。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吗？我们再来唱一遍好吗？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来，
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唱，借我此恩物，借我此恩物，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此恩物，救主听我求。诉说他赦罪大能，别人先主要借你去见证，生活时刻像明灯，借我此恩物，借我此恩物，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此恩物，救主听我求。 是鱼，爱人要向主爱你，参悟软弱者无要尽心力，终于主始终如意。
拍手给云伦，谢谢哈。我对他很抱歉，因为我们最近几次请他当司琴，可是他眼睛看不见，所以他跟我说：“牧师，你要在以前把那个音档给我。”他是用听的，然后背起来，然后就弹。可是我昨天太忙了，忙着准备，今天没有给他。他早上就提早来，摸进来。我来，他第二个来，他跟我说：“牧师，你昨天没有给我音档。”我说抱歉，我想说那我就找别的事情的同工嘛哈。可是那时候那么早还没有别人，我不晓得谁会来了哈。我都没有先约好，然后后来我想想，赶快上网去找。可是我们的网络今天不晓得怎么样塞车，所以好像那个丢金啊，一下没有，一下他就听了那个丢金的音乐呢，他就把它凑起来哈。真的是谢谢他哈，那他感谢主哈。忍不住多讲几句，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音乐家。他得到这个奖学金要去德国进修博士，大概明年就会去。我们为他感谢，为他祷告，希望他的信仰跟他的恩赐。将来相信会成为一个借我施恩福的一个人，我想很多年轻人看见他会得到鼓励。人拢无看，人都安尼，啊无你是安那吼？那很多年轻人哦，怪东怪西的，有时候就看见一些人真的是在很大的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可以有成就，那他愿意出来见证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为云人祷告。也为他感谢。我想去德国还有很多艰难要面对，语言还有生活等等。谢谢云伦，谢谢。这个是我很少照的几张里面的一张，就是创世纪查经班。我们要今天人比较多，我照一张好了，不然每次那么没几个人啊。今天比较像话。我是很感谢神，满怀感恩，因为今天有这个创世纪。我算一算呢，我是2005年一回来就开始创世纪，到今天2015年是过十年了，整整满十年哈。那十年才讲到39章嘛哈。那你们可以算一下，一年是讲差不多3.9章啦，应该。那你们还是忍耐到底哈，这个是给我很大的感谢。我要先要感谢啊，哦，这个跑掉了，没关系。上主的赏赐的恩典呐哈，我看，没关系，好，这个恩被跑掉了哈。想一想哈，上帝给我念神学院以前，先念医学院。所以我跟别人当牧师不太一样，其中一部分的理由，因为我先受过精神医学的这个洗脑，特别是台大是 psychoanalysis oriented psychotherapy， 啊，这一方面我很深入，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这个学派，那这个给我一个偏见或是一个角度，然后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先会用这个去分析，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那圣经也是一样，到底圣经这样写，它背后应该有个动机吧？这个作者， 会用这种方式去分。我想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所以你看我讲圣经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不是我搞，是因为我有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洗脑，这样的一个洗礼，所以我拿着这个再去读神学院。第二个是神给我有机会去念比较开放跟比较保守的神学院，这个也让我的神学就比较开阔。所以我跟别的牧师不一样。第二点是我在美国念了四个神学院，这个也很少，很少牧师念那么多。第一个是被骗去念的，因为台虎教会缺牧师，他们一刚开始的时候，在美国讲台语的教会只有两家，一家就是长老会，就是台湾长老会的美国去美国成立的长老，一家就是台虎教会。啊，这两家本来是兄弟，这是大家都嘛台湾人嘛，讲台湾的教会嘛。但是等到人多到一个程度，查经班已经不够的时候，他们觉得到1960年代了，那很早期的留学生好不容易啊毕业了。找到工作了，大部分想办法就把弟弟妹妹啊爸爸妈妈接过去，然后其中很多人在读书很困难的时候得到一些白人的基督徒的关心跟爱，他们感动，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就渴望也希望自己的父母有机会啊，总是听不英语啊，对不对，听不懂啊，所以那个需要就来了。那查经班不够成立教会，那个时候人很少，留学生经济也不是太好，所以大家就在想说，美国白人的教会度量很大，他们愿意为少数民族设立一个分会，你们是教会，可是我们就是补助你们所有的缺乏，你们用我们的教堂不必钱，你们的牧师薪水我们付等等这样子。所以当时有一些台湾人就认为说啊，这上帝稳定为什么不用，对不对，上帝给我们恩典啊，所以他们就决定加入美国长老会，成为美国长老会下面一个台湾台语的支会，就变成台语长老教会哈，第、美国长老教会的卡，就是一个 sub branch 一个分支。那个教会神的祝福也发展了，可是另外一批哈、哦，那个应景的硬岩棍的哈、哦，另外一批就是说，唔好安尼啦，既然要成立教会啊，家己较拍拼咧，较辛苦咧哈。我们自己来努力啦，没关系的，辛苦一点。那这一票人就变成台虎教会，我真也是安尼尔，彼此也没有什么敌意啦，只是观念不同嘛。然后就有一些人就加入长老会，也成立台湾台语的这个长老会。那另外一批人就，他名字就叫台语福音教会，他的整个都跟长老会完全一样，只是他们就是不接受美国人的补助，他们不加入美国人的教会，他们自己去美国政府登记一个财团法人，就变成一个教会。啊、开始当然很辛苦，啊，他们要牧师到哪里找？当然到台湾长老会找啊，因为伊就是拢台湾长老教会囡仔嘛，这个才习惯嘛。可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啦，就是那个时候台湾是在你知道白色恐怖那个下面，所以很多台湾人出去国外其实是。父亲228被杀死，或是说被强迫，所以小孩子想办法，有办法就出去的。他对台湾是很感冒，对台湾的政府很感冒，所以他们在教会是一个吐苦水的地方。如果有什么党外的人士去，就赶快请到教会去演讲。哦，大家听得好高兴哈，一面拜上帝，一面骂国民党。哦，这个是非常高兴，大家。那台虎教会就认为说啊，你要骂你另外骂，你礼拜的时候不要骂。啊，这个第二个不同，真的是不同。所以有一些人他想要带爸爸信主啊，听起啊就听到你讲哦，国民党啊，我要信耶稣，那拢在听这啦吼，啊就慢慢就有一些人就跑到台虎教会，那是台湾特殊的处境下面，台湾的长老会的一个苦难，在台湾不能骂，你骂就抓去坐牢啊，圣经被烧掉啊，所以只要骂只有到美国骂才可以，在台湾根本是晋升啦，是最近才大家开放，以前哪里有可能骂，根本不可能骂。这是无奈的，这个是很可怜，这是一个穿溃的所在，所以我也不敢说那个不对啦。这是唯一的处境，能够用台语讲的只有那个教会，别的地方没有。那时候阿弥陀佛都还没起啊，实际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你要讲台语，只有道教，因为就很多人是为了讲台语后来变基督徒的，知道吗？他什么信徒都是讲台语啊，一礼拜跟北南公，因为公家人有没拍干啊呢吼，很难过。到礼拜天可以用台语，哇，好舒服，哦，听台语讲台语，就是这样子啊。 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那慢慢的不同，然后到需要牧师就到台湾邀请他们觉得比较好的牧师。问题来了，在美国的长老教会的牧师就回台湾长老教会控告台虎教会偷羊又偷牧人，而且要求好，你偷干牛，在台湾是长老会的会友，到美国跑去你台虎教会这偷干牛，那牛看这区别去干嘛，就要再偷干去，哇，这我要不良心啊，这是历史的伤痕。你们就了解为什么我回台湾长老会那么困难，因为我在美国是台虎教会牧师，我被视为卧底的间谍，这样懂吗？我还是要礼拜哇，明明都啊，这你现在我在讲的恩典你了解吗？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啊，我连门都没有。我想我们的小会员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小会员很辛苦呢，很近，我这里没有抱怨的意思，我只是说从恩典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也不是我造成的，可是就是这样子了。好了，我以前的医学背景还有去美国，我如果在台湾念神学院，我今天的神学不是这样，要么我是男神的，知道吗 ？Liberal， 要么我是台神的 Evangelical， 可是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不像，也不像 Liberal， 也不像 Evangelical， 我是 Maltangistic， 应该是这样。你们听不懂吗？那就是我自己一派啦。我第一个念的是被骗的，因为台虎就是被长老会骂控告，甚至告到美国的总会去正式去提告，所以台虎教会就觉得啊，你不是办法的，他们就花很土讲了，才一点点叫就那个去开新人，哦，这个很勇敢的，我们自己开神学院，自己造就传道人，没那地方没。我是台虎神学院第二届的，我进去的时候三个老师三个学生，就这样。第一届是三个老师一个学生，那我还有一个女孩子是第二届的，所以我是元老呢，原住民呢、啊，就进去念了。那台虎神学院他是走的是那个夫的，就是那个他的开始神学院老师那个是夫的背景，所以你知道夫的是那个 Free Evangelical， 是福音派里面比较开放的福音派，所以我的神学受夫的影响很大。开始其实我开始念台虎以前，我是先去夫的念宣教学院，是陆家为了让我啊。在台湾做医疗传道，他说你读医养医没塞这些的，你根本没有念神学，你什么？那是林鸿信介绍我说，你不要去荷兰，你应该去呼勒，因为呼勒有正式的宣教学院。这个宣教学呢，在台湾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啦，没有为了这个开的学校，一个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要去东石，就是因为我看见一个牧师，他想去美国念宣教学，所以我就很高兴，啊，至少替台湾多栽培几个。以宣教学为他的专业的人，然后我们看看有一天台湾会不会有自己的宣教学院，这是我的 dream。 可是我大概我没有机会了，我大概是过去了，但是我希望看见他可以实现。那念那个以后，我的神学，因为他那个系统神学就三个老师，一个是保守的，一个是福音派，一个是自由派，一个神学院为了一门课请三个老师，哦，那个投资很大哎。为什么？他说让学生自己挑，说啊，你若介意食自由派，你就去选一个；你若介意食福音派，就选一个。啊，你若要比较，你三个拢选无要紧。我们可以免费旁听啊，所以我可以这个是神给我，我想是特别的恩典。那在那个时候，刚刚是那个灵恩运动兴起，然后呼了的那个老师引进 John Wimber， 就是第三波灵恩运动的那个最主要的带领的人，那引起呼了神学院的大争辩。所以我进去。85年进去的时候，那个大争辩引起学校就把那个课关掉。我还没去，林同学说你要修这个课，这个课哦爆满，你要一大早去排，这个一定你修不到的。你要我一直我说哦赶快赶快，那个他那个网络一开始可以登记，赶快去登记。结果要开学说学校规定停课，决定停课，因为争议太大。啊，算了算了就没有了。想不到我要毕业的最后一学期87年又开课。而且又开课是怎么开呢？他是请教会历史、哲学系的，系统神学的、宣教学的每一个主任跟这个 John Wimber 一起开课。哇，那个真的是我爆掉啊！我就赶快去登记，给我登记到了。所以我要离开美国回台湾以前，我修到这一门课。所以关于灵恩运动， 那它在教会历史的意义，它在哲学上的意义，那我可以有整个的学习，所以我说是恩典呐。所以你们觉得我今天怎么这样子？其实背后仔细来看呢，有很多很多恩典。然后回来以后，和平的小会，我要谢谢他们哈。跟你们讲一件小故事，就是桑牧师退休以后，小会就要找接任牧师嘛，找了好久，最后找到两个都不在台湾，一个是在澳洲，一个在芝加哥。澳洲那个叫董伦贤，芝加哥是我，啊就谈嘛，就谈。那我就说不可能啦，长老会我不是不知道，长老会对台湖教会很感冒嘛。那董伦贤是台湖教会暗牧的，那我是台湖教会牧师，你说有什么救吗？根本没有救，那根本不可能。那当中有一些事情，董伦贤是为了爸爸那个癌症末期想要回台湾，他有动机，所以他想要回来孝顺，那所以他愿意回来。结果他根本没有去走那个申请，他就是一生在台湾长老会就是欧白，知道吗？他是和平的牧师，在长老会上面没有记录的，因为不承认嘛。那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当欧白，你知道不？我说我不回来，我没有办法，这是当小三，我不要，我要有名分这样。啊，所以就给小慧一个难题啦，真的很大的难题。那小慧哈，应该说是千辛万苦的，帮我走过这长老会的重重难关呐、啊。我只能这样讲哈。所以现在回去看，我们有创世纪，其实是我们有很多人的眼泪跟努力，或者没有啦。没有，所以我说是恩典。那另外呢，我这个人喜欢的没有什么，就是教书。那所以回来有这个机会，我就很高兴。而且我不按牌理出牌，我们教会的那个成人主入学要求是要有寒假、暑假，要有开课、有毕业典礼，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噜噜噜一直教下去。啊，你们都没有请假，这个我很感谢，真的很感谢，不容易啊！大家都希望放个暑假嘛，对不对？我就继续讲下去哈。那所以呢，我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你们来支持，让我有听众。我曾经有的时候录音忘记没有录，我回去看的那个啊，讲不出来呢。你怎样意思？因为我这个讲完都会上网嘛。那有一次就是这里忘了按，然后办公室的时候也忘了按，那就没有录音了。然后大家问：“哎、欸，你那不那不？”我说：“好了，补给你啊。”可是看的那个麦光啊，光不出来呢。啊，你就知道你们多重要。看着你们的笑脸哦，我的话就一直跑出来，这个很奇怪的，这个，所以我说我谢谢你们，你们这十年也是很忍耐的，真的很忍耐哈。我忍耐到底有糖吃，等一下有糖哈。有没有牙科医师？没有哈。然后呢，上主有恩赐，大家有支持，创世纪还是开不成的啦。我们需要很多人在背后帮忙，你晓得吗？后来昨天晚上我跟我老婆算了一下，快20个人，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像显荣兄，你们可能听都没有听到。我2006年回来，那时候整个创世纪那个影音都是显荣兄一个人蹲在那边露营啊，做什么？他已经离开我们教会了哈。所以有好多人今天还在的，我会请你们来，然后大家给你拍拍手，谢谢你。如果我没有念到你的名字，即使你有帮忙，你就自己跑出来没关系哈。曾焕文在吗？曾焕文老师啊，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我们拍手哈，来。郑木英，好，到前面来。王雪芝，有来吗？好。陈锦惠老师有来吗？好，请到前面来，好。哎，上台好了。萧和梅，和梅姐，好，我们拍手哈，啊。王淑芝，淑芝姐，好，请上来。莫启慧，莫老师，来。郭淑慈，郭老师。还有云伦，我们拍手哈。
这里抬一下哈、啊，这里有一个台阶。OK， 好。
少君有来吗？带爸爸去。OK， 好，那等一下你帮忙哦。少君是默默无闻在这边打电脑，然后你们看不对，一直看瞪他，他就拼命的打那个。信华姐，信华，那今天就在这里哈。谢明兄，谢明，到前面来，他是躲在后面，你们都看不到的，在那边录音啊，录影啊。木真，木真有来吗？曹木真，木真的太太，你替他来好了，来来来来，拜托了，拜托了。木真兄也是一直在后面影音帮忙，来，请你上来，没有关系，你就替他来哈，请上台。好，世阳长老有来吗？世阳长老，他也是过去当护者装备部的时候，一直在这边帮忙哈。还有那个赵国玉执事，他因为有 baby， 大概也我们拍手好了哈，他仍然不能来。黄森兄有来吗？黄森兄的太太有来吗？好，请站起来，好，我们拍手哈。他上来。我要讲黄森兄哦。好，没关系，没有问题。他一直都是你们看不到的，因为他是在背后支持我的电脑的一个最重要的同工。我电脑有什么问题，他是电脑老师，他是土城教会的长老，然后他是给我们教会 BB 系统的那一套软体是他写的，然后他就是应该说是没眉没劲哦，只要我跟他说，我电脑出问题了，不管是中毒，不管是什么问题哦，硬体、软体，他帮我解决，真的很感谢他哈。那包括创世纪的这个我在用有什么问题，都是请他帮忙。信者长老有来吗？没有。信者长老女儿有来吗？没有哈，他是我们教会网路主要是他负责，所以我们创世纪可以上网是他。那你知道吗？还是有中国的透过网路来问我说，你也是在工商，有香港的，所以我一直觉得网路事工是非常重要。你都不知道，你就是丢在那边嘛，你不知道谁什么时候就上去看了最近还有一个香港的姊妹看了我那个启示录的讲道，一直在问问题。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啊，透过这个科技，这个网络沟通哦，其实我们所学的、所分享的，可以让更多人来分享哦。还有吗？雅秀，雅秀，来，请上来。我们三十五了，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谢谢。还有，好，师母。还有谁？恩慈哦，恩慈在哪里？恩慈病好了吗？哦，好的，好，来，请恩慈姐上来。好，你们如果觉得你们是帮过忙的，你们自己上来有没有？因为我有时候搞糊涂的了，现在要退休的理由就是搞啊，兼任长老。你怎么那么有爱心？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可以唱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定，好，你就是安尼。多谢，
谢谢，
多谢，
谢谢，
好，好，好，好，谢谢，好，请就坐。待会儿我们十二点的时候会请大家到地下一楼吃个简单的中餐，也算是对大家的感谢。我想只有感恩齁， 那再次跟大家讲，我很想把它教完，那但是我需要至少半年去东史去适应那边的教会，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学习，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背景，所以我估计至少半年，半年后神会开路，或是回和平，或是回台北什么地方，我不确定，但是有机会我会回来。可是当我决定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还想继续听，你一定要留 email 跟电话给我，以后就没有别人可以帮你的忙。那我们的同工已经很努力的把所有的 email 等尽量的更新，尽量的弄好了。可是也许如果你没有把握，你留在我们教会档案的 email 是最好的话，你今天可以再留一次，那我会把它整理好。这个只是跟大家讲，你可以不留没有关系哈，那就是如果你想的话，希望你可以留。好，那我们呢，我想要讲那个创世纪的51章第三页讲完，然后我们就休息好吗？如果你还有这一章的话，我们还有尾巴一点，我想就把它结束哈。那我们看39章21节，创世纪39章21节，这个是创世纪39章的最后，应该说可以说是一个小结论吧。好，再拉上来。好，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施玉的眼前蒙恩。施玉就把狱里所有的囚犯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施玉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那这个顺利有人翻成亨通，那这个是一个神学议题，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叫做顺利？我们多么盼望我们所做的事都顺利，不要不顺，对不对？那到底创世纪约瑟的一生给我们看到是怎么样的顺利？其实他是很不顺利，他爸爸的偏心给他一件漂亮的衣服，让他被哥哥差一点搞死，丢到坑里，还好没有弄死，后来就把他卖成奴隶，卖到外国去变成外劳。那变成奴隶就罢了吧，就努力的工作，也赢得老板的欣赏。想不到老板欣赏没关系，老板娘也欣赏，那这个就糟糕。结果他的彩衣让他被卖为奴隶，他的奴隶的衣服居然被老板娘剥去当作证物，他被诬告，变成在监里面，变成被关在里面。这个有什么算顺利？一点都不顺。所以当圣经在说约瑟凡事顺利，我们要了解跟一般人想的顺利是不赶快是不一样。我现在要退休了，我也可以回想我的一生凡事顺利，但是一生不幸，这样懂吗？在不幸中还可以顺利，这个是基督教要讲的真理。所谓岁寒而后知松柏是祸凋也，所以那个顺利是神同在带来的，不管你的处境如何，你的心境是一样的，这是我了解的顺利。所以约瑟已经被下到牢里，而且是被诬告的，他就是尽心的做，他被不管在什么处境好好做，做到一个程度，居然那个典狱长居然把监里的事情都让他负责，他变成监里面的一个小管家，而且他做的事情他都不查，代表他是已经赢得这个典狱长的信任。然后后面说，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前面21节也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我们叫 inclusio 呢，就是括号哈。圣经常常用一个同样的字，在一段话的前面跟后面，就告诉你这一段话的重点就在这里。这样晓得意思吗？你注意看，圣经常常这样，好像老阿公没记得，搁讲一摆， 你看一开始二十一节一开始，我们往回推一点。好，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有没有？我们往下拉。你看，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以后你读圣经一大堆里面，你注意找那个相同的字重复出现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刚刚把一个事情包在里面，那个就是有意思。他要告诉你耶和华同在的特点是怎么样，就是他尽忠，他努力，他赢得别人的信任。其实他的处境是不是太理想的，对不对？被诬告，然后他可以满腹牢骚，对不对？他没有，他就在那个处境就尽量的做，然后所有的事情就慢慢的都在他的手下，在施予的眼前蒙恩，然后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所以这是这样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好，我们来看讲义。上一次我讲到39章20节，就是死亡的死刑的问题了哈。啊，因为江国庆的命案，让我们整个台湾对台湾的死刑开始又再一次的引起争议，引起检讨。那讲过，约瑟当时被他祖母所控告的，其实是唯一死刑。可是为什么这个被戴绿帽子的这个老公，居然没有判他死刑？不止判他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而且是坐在爽监，坐在陈水扁所坐的监狱，这个更奇怪。他是坐在王室的囚牢，就是不是一般的囚牢。所以这两点让我们有一点怀疑，这个老公其实多多少少晓得问题出在他老婆，可是他的面子，如果他说这是诬告，那变成老婆要判死刑，你懂吗？他老婆也没有那么坏，只是花心一点而已，所以他还不太想把老婆判死刑，可是又不能不处理，因为老婆已经把这个案子已经呕出来了嘛，好像戈壁已经把大巨蛋丢出来了，你不处理也不行了嘛。如果你不丢出来，私下去弄还好弄，现在大家都在看，所以我想这老公只能做他所能做的，保护双方最佳的一个安排，我只能这样讲啦。这个这是政治家，这是一个波提法是大政治家，他这样的安排，结果就给约瑟一个翻身的机会，因为他关在王室的监狱，所有王室的这个得罪皇帝的都关在这里，啊，他们做了梦，约瑟又会解梦，那就是下一回合我们要谈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后面，就是解梦，然后到约瑟翻身从这个关监牢的囚犯变成这个宰相的这个我们叫戏剧性，非常戏剧性最后的转变。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39章21到23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凡事顺利，主人眼前蒙恩，派他一切管理，一概不查。那这个我们要看一下，39章第2节，第二节。好，你看第二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所以这一章圣经有两个括号，一个是刚才我念的21节到23节一个小括号，另外一个是第2节到最后一节的一个大括号，知道吗？所以约瑟不管是做奴隶或是做牢狱，他都有耶和华同在。换句话讲，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处境不重要，但是神的同在可以把你的处境整个转变。其实我这个礼拜一直在帮你们准备考题，你们既然来了就知道有期末考嘛，对不对？啊，等一下我会叫师母把门锁起来，要跑不掉。啊，所以我很辛苦呢，从创世纪第一章哦，要想一些考题，但是呢没有处罚，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了哈。那自愿作答，我刚才讲过，努力的就有糖吃嘛哈。啊，不努力的就没有糖吃，就是不同在这里而已。牙齿不好的就不要回答，所以我给你们两个 inclusion 哈，就是你们以后读圣经也用这个方法去找找看，找这个括号，会帮助你整段的去了解哈。好，所以我说，不论约瑟是管家或是罪犯，耶和华都与约瑟同在。我这里写一句英文哈，看一下 ，God's presence in prospering or suffering。In affluence or in affliction， 这个英文就有办法弄这个东西，都是 AFF 哈、哦、，affluence 跟 affliction 哈、 一个是很好，一个是很不好。好 ，prospering 跟 suffering， 一个很好，一个很不好，是很兴盛或是很苦难，是很丰富或是很辛苦。其实神都可以同在，我很喜欢这句话：神的同在不被环境掌控。不管你的处境如何，你愿意，神就跟你同在。啊，神一同在，你就顺利。不管你处事碰到的困难有多困难，所以同在是顺利的秘诀。我们看诗篇69篇33节。诗篇69篇3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不藐视被囚的人。其实，或许你们知道，或许不知道，我在台湾是有案在身，我是有前科，所以如果再有犯错的话，我可能就是必须要坐牢。前科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有一些不幸的事情，一部分是我的责任，一部分是警察的黑道的事情。不管如何，神跟我同在，那我到今天还可以当牧师，不会因为有前科就变成不能当牧师。其实我也没有资格念医学院，因为我有色盲，这个不讲没有人知道。你知道色盲看显微镜就看不出来嘛。他医学院大专联考的时候，那个色盲的考试比一般你们色盲的人严格很多，你晓得吗？他有一本你平常看不到，平常那个我会背，懂吗？我知道说大概怎么样，这个我很聪明，我都背起来了，所以我也不晓得我有那个问题。到医学院入学以前，他一定要做你视力那个测验，结果还好我不是。你知道色盲有程度吗？色盲不是 yes no， 他有那个看你是什么色比较弱什么，我是有，但是没有到都分不清楚，蓝绿红绿分不清，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那个人呢，那个检查我的医生应该也是个恩典吧，他就给我盖通过，否则我连医学院的门也没有。所以人的一生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一生有大大小小这样的东西，可是神他就同在，他就保守你过这个过那个，只要你能够继续往前走没有问题。发生高速公路发生车祸的时候，我下恒春没有多久，应该2年吧，我的学长文龙光医师，你说啊，这个孩子去了，这个看起来是满腹理想主义，然后为了理想进精神科，然后拼命的读拼命的教书的，然后为了恒春没有医生，他自己把精神科都放了下去，这样的一个人现在碰到这一件事情一定完蛋了。所以他带了4个精神科医师要去帮我做精神治疗，从高雄开着车一车5个人开下去，至少同事一场嘛，我们都是在台大当 resident， 他已经 下高雄当高雄医学院的精神科主任嘛，他好意了，又想不到他去找我的时候，那个戴维纳的爸爸妈妈已经收我做他的养子，做他的那个什么家婿，就是收我的太太做他们的女儿。当然故事说起来很长，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本来是一件很不幸的车祸，我是开车的人，我是被那个法院告，而且告到最高法院的，一个很单纯的车祸被告到最高，这个也是很少见的。我遭遇很多警察跟法律系统的迫害，你可以这样讲，可是神保守。在那种过程当中，我要去云林的湖尾的地方法院，可是我的车坏掉了，我必须从恒春搭车到高雄，从高雄再转车到湖尾，还乃再转计程车进去法院，所以要转4趟车开庭。可是每一次开庭，戴维纳的爸爸就从高雄开车到法院去。开完庭，他爸爸妈妈就说：“哎呦，阿弟，咱要等永春，那我家堂坐啦。 已经这么晚，他们就邀我载我跟我的太太从法院开到高雄，带我到车站请我们吃晚餐，吃完了说让你们上最后一班从高雄下恒春的车，那我明天可以在恒春继续看病人。因为他们晓得我不是故意的做这个事情，他们也可以原谅我，可是法官不原谅我。他给我的高等法院的审判是，我是医生怎么可以过失杀人，这个叫做恶性重大，这样判我罪，把我的职业跟我的车祸扯在一起，那个判决书我还留着，他可以这样判，这是台湾的司法系统的判断，完全无关的事情，可是他可以扯在一起，然后要加重处罚。因为第一次判的时候我可以一颗罚金，第二次判就一定要坐牢，差就在六个月，你懂吗？六个月以下可以一颗罚金，六个月以上就要坐牢，他就给我判七个月，就是要我坐牢，讲明的。那后来就到最高法院去了。那这个不是让我感动的地方，我感动的地方是最后一次已经结案了，那伟娜的爸爸妈妈请我们吃完饭就拿一个小包包出来，里面有一个白金戒指，是带爸爸50岁生日教会给他的礼物。伊讲无底，伊讲要让将来囝婿上一座礼物，他包得很好。然后带妈妈就把为伟娜结婚的时候要给他预备的，你知道牧师没有很多钱嘛、啊，所以平常都爱俭，为女儿要点准备，就那个什么花链啊，那个项链就拿出来说，这是我为伟娜结婚的时候要送给他的。伟娜既然走了，就送给我太太，我们就哭出来了。我们晓得。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女儿跟女婿，那个感觉哈，有点奇怪，因为是因为我他的唯一的女儿才死的，他居然把我接去做他的女婿。突然我想起来，因为我上帝的唯一的孩子才死，他居然把我认去做他的儿子。基督教所讲的真理。在一个人间的一个不幸的车祸，让我从心里面感受，而不是从头脑了解。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头脑很早就了解啊，都知道啊、哦、呀，基督教就是耶稣替罪人死啊，然后我们信他就不必。可是那种痛，你不会感觉，知道吗？你的就是在头脑上面，头脑的知识你可以有，可是那种震撼你没有。那一次里面让我有震撼，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疼，台语叫做疼。疼就是很痛的爱，这样懂吗？那个爱里面都很深的痛。我们之后以后就太太就不小心又怀孕了，然后那个女儿的名字是这个阿公取的，她特别下去了。在恒春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方便，四线道还没有开好，他们特地去高雄买小孩子的衣服，特地送下去，真的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女儿跟女婿。一直到今天，我爸爸走了，我妈妈走了，可是我还有一个爸爸妈妈。那这样的恩典，这样白白的恩典是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读的啦，我只能这样讲。然后文龙光跟那四个精神科医师下去，我请他们到恒春的饭店吃饭，他听我在跟他们讲刚才我在跟你们讲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都嘴开开啊。我们以为你会怨天尤人，你会对你的信仰质疑，对不对？你好好的是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不只是车祸，还有后面一堆我讲的那个被子高高到最高的那都、啊，怎么你跟我讲的是上帝的爱的故事？这是什么道理啊？文龙光是摸摸鼻子就没有做精神治疗就回去高雄了。啊，这是我的生命故事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其实里面有错误，里面有痛苦，有失败，可是里面你仔细听，还是可以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同在。我要讲的只是说，重点不是你的处境，是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不管什么处境，神可以陪你。所以我很喜欢诗篇23篇说，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越来越觉得同在是最棒的礼物。耶稣降生，他的名字叫什么？ 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也是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永远与他们同在。神不同在就叫地狱，这样懂吗？神同在就叫天堂。对我来讲，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只是在这里，神愿意给每一个人有天堂的经历，只是他尊重你，看你愿意吗。好，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同在是很重要的， God's presence， God's presence。 好，下面呢，约瑟不论做什么职分，尽心努力去做，就是我所谓的忠心，好像是服侍主一样。哇，这个很重要哦。他的主的同在，让他觉得他做一件事情，做奴隶也好，做劳役也好，他就是尽量这个享受，就好像这是上帝要他做一样，就是这样去处理他的事情。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欢喜。这个就是用老板在的时候你就做得很好看，老板一走你就挑卡链去求，这个就是啊，你忘了上面还有一个老板没有休假，他一直在看你啊。哦，你要了解神同在，你就不敢乱来，你懂了吗？那其实你在任何公司上班，如果你用这种态度上班，老板马上就欣赏你嘛，因为迟早老板会知道说，哎，就抠起那为了公司真的是卖命啊，而不是在我眼前讨好的。他这里讲很清楚啊，他说你对老板就好像跟主一样的待你的老板呢，不要只是在那眼前讨他欢喜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起念第七节来，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个不要说上班是这样子的哈，如果你在家里哈，老婆对老公，老公对老婆一样，把他看作像耶稣一样的服侍的话，保证幸福。我跟你讲，保证幸福。你真的试试看，就把他当作主一样。连老板都这样了，你老公你不这样吗？老公那个比老板重要嘛，对不对？老板有一天会离开啊，老公是一生跟你的呢。老婆也是一样的，我要讲是双方的啦，不要听错以为是单方的。我觉得这个甘心很重要，甘心就是英文的 willing， 不是 willful， 这两个字就是 willful 是伸张我的权利， willing 是放弃我的权利，两个都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一个使用。我要，那是 willful， 我愿意，那是 willing。 结婚的时候我们讲的是 willing， 你愿意不论怎么样都对他好吗？你就说我愿意，那个是 willing， 这是甘心。当你甘心呢，什么事都好办，而你心里面会很舒服哦。啊，当然对方也会对你很好，所以会可以持续下去哦。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以弗所下面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觉得无可指责不容易啦，但是诚实无伪，你可以尽力而为。但是卖假身啦，不要人家看到一个样子，人家看不到另外一个样子。不要这样，你说基督徒也没有用，人家也跨跨卡丘啦，对不对？不要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不要在家里一套，在教会一套，我们常常有很多套，对不对？就跨栏板书嘛，可是这个不会引起人家心里面的尊敬。你要影响别人，你先一致，这个就是说这个一致，所以你不一定是无可指责啦，但是呢，人家不可能指责你是假身啦，这样就好了啦。就说我做错，我就承认我做错，这样就可以吧？就说对不起，我错了嘛，哦，这样就好了。那这个无瑕疵，我觉得是用诚实无伪来解释哈，这样就可以把生命的道表现出来。所以这个生命的道可能还有缺点，可能还有问题，但是你尽量的过 integrity， 过诚实的 生活。我们看诗篇106篇46节，诗篇106篇46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神可以让你在被处罚被掳掠的面前蒙连续。我想这个讲最好的应该是但以理，但以理就是一个坚持他的信仰的人，他被抓去，被尼布甲尼撒王抓去当奴隶，后来被升为那个宫廷里面的这个应该是宦官了，不是。可是呢，他因为他的信仰又被诬告，然后被放到狮子的坑里面去，神与他同在，让他度过这些艰难。那他其实做了好几代的宰相，这个但以理是已经被掳掠的，还是可以蒙恩典。我们看彼得前书2章19节到23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在很下面，雅各书再来，彼得前书第二章19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往下，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基督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没有犯罪，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人，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我哪刚刚恐欺负，我都要报仇啦。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他欺负我了。至少我要这样做，要我点点吼。嘴巴他被骂不还口，那受害不说威吓的，我说我做不到。如果不是神恩典，我较早含做梦要你帮家人冤家啦。奇怪，又梦见什么去美国一个什么地方去参观，然后我们到一个地方，那一个门是大家都没有从那边进去，可是我女儿就上去跟他讲说，我们是在上面，所以从这边，那个人就让他进去，然后轮到我们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不让我进去。我说哎，我还找不见啊，刚才你就让他进去了。那个人就说不对，他说你的体材跟他的体材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是他爸爸。哦，我很生气，我说你要看 ID 吗？然后要骂的时候就醒过来了，算了。我说你要看身份证吗？然后就醒过来，哦，还好，没有把事情搞坏，就吓醒了，很好玩。我心里面因为小时候受过欺负，变成我的一个地雷，你懂吗？就是随时会爆。那现在回过去想，其实我快要离开教会，教会事情越来越多呢。俄伦牧师啊，对不起哦，真的是，真的很抱歉。不过也好了，这样交班就交得很清楚。我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现在学会看到里面我的责任，我学会这一点。别的人的我当然看得到，可是现在我看得到，然后我就我的责任，我可以跟人家说对不起，这一部分是我没有做好。其实很多时候很大的危机，你这样一讲就没有了，因为对方的那个隐性已经被你抽掉了，他要引爆没有了。因为我不会没有责任硬说我安那是假身，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不对？那根本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硬我不会这样，但是我会去看说这里面这是应该是我的部分，我愿意说对不起，这是我做不好事，请你原谅我，就是这样而已。这样神就会带你，让你凡事什么顺利，这样懂吗？沿路认错，然后凡事顺利，这样不错吧？被骂不还口，我说不容易哦，但是是有可能的。至少我觉得我慢慢的在学这个功课，还不是学得很好，就是自己报仇绝对报不公平啊，因为你对那个伤害的衡量，跟实际的伤害，跟对方对伤害的衡量不可能一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了。主观的感受是不讲理的了。啊，当然你觉得说你给他伤到遐济，我当然爱让你痛到遐痛，安尼才叫做公道嘛。问题是那个很难， 记不记得那个意大利那个故事啊？有一个商人不是借人家钱吗？然后后来不能还，然后就签了一个约说，如果不能还就割一磅肉还。哎，那个犹太商人就很气那个他的对手嘛，他为了帮助一个朋友就签了这个约，他以为他的船一定可以回来，那个钱没有问题，就遇到海难，船沉了，所以就还不起，根本还不起啊，那个天价。所以那个犹太人就拿这一张契约说，割一磅肉，割一磅肉，因为他给我借钱没有还。法官说买啦，这一磅肉你也不能吃，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你给他宽限，哦，然后让他还你，因为他这条船沉，他有别条船，再过几天就回来，他要还你啊，不是？不行，一定要这个，就是说我一定要照规定拿到。那法官说好，割一磅肉啊，那个筷子说那要割肉的时候，他说不可以滴一滴血。哦，够可能，你的契约里面没有写滴一滴血啊？那不可能啊！不可以，一定要割。刚才跟你说不割，你一定要割，一定要割。啊，滴一滴血，我就砍你的头。不割不割，我放弃，他不可以不放弃的。刚才叫你放弃，你不放弃，你坚持要这样。那个故事要表达就是说，那种冤仇啊，什么什么朱丽叶、罗密欧的那个故事啊，报不完的啦。所以圣经说，让神来处理，因为神是最公正，而且他一定会处理。你听我讲启示录，他最后一定会处理所有的人，最后不管怎么样都会算清楚，加加减减，你欠多少，你要处罚多少，所以你不必担心啊。你吞得下去吗？还是你觉得我还是需要，嘿，捅他踢他一脚才甘愿哈？好，那这是保罗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想我是从南尼斯跟我爸爸学到的。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个也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你的处境有时候像宰相一样，有时候像囚犯一样。那你可以好好做一个囚犯，好好做一个宰相吗？不会当了宰相就乱，做了囚犯就不爽，哦，你可以吗？所以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你知道这一封信的背景，是他快要被砍头的时候所写的，他在监狱里面很辛苦，然后腓立比教会的人派人拿一点欧米亚给拿一点东西去探他啊，然后他就写这封信给他们，谢谢他们说啊，谢谢你还关心我这个人，我已经被判死刑快要执行的人，然后他就写这样，处卑贱，处丰富。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处卑贱，有一些人不知道怎么处丰富。保罗说我都得了秘诀，我多么希望我可以学到这个秘诀，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我们做不到，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谓凡事都能做，不是可以胡搞乱搞，是知道怎么处卑贱，知道怎么处丰富。我的爸爸是让我学会处卑贱，在卑贱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抓住主，到他死还是抓住主，因为他这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他到死还是相信耶稣。这个让我觉得他抓到某一些重要的东西。那男医师是什么都有，他是皇家院士，他是医学博士，他是英皇颁奖的，可是他把这一切都给他附近穷小孩，他自己过得很简单的生活。他让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爸爸让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也希望我们都学这两个都学会，你就没怕了，对不对？人大概两个吧，要么就丰富，要么就卑贱嘛，什么别的，对不对？普通的话就很容易嘛，对不对？那我们跟神祷告说，让我学会处卑贱跟处丰富。约瑟也是这样一个故事，因为神与他同在。其实神跟我们每个人同在，只是你没感觉而已啦。神是无所不在啊，所以问题不是神同在不同在，是你有没有觉得神同在。你的老婆其实一直都跟你在一个房间，可是你以为她在别间，所以你就乱开电脑，安尼娘啦，对不对？根本 他是同在，可是你不知道他同在。警察即使到处都在，你不知道他在你后面，所以你就超速嘛，然后就被开罚单嘛。所以是你不知道嘛？不，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跟神祷告说，让我能够有那个敏感。我在准备你们考题的时候，有一题我可以先泄题哈。雅各在路斯做了一个梦，醒的时候他讲一句话：“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这个就是 surprise。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好，休息15分钟，起来走一走。然后不要偷跑哦，要回来哦。